听众朋友很多人都会听说过在墨尔本市中心的皇家植物园，但是您知道吗？在墨尔本东南面的 Cranbourne 还有一个皇家植物园，也同样的精彩，但是它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这样一个 Cranbourne 的 Royal Botanic Garden 有什么样的看点？哎，今天我们就要请景观设计师、园艺师杨子雪 Sally 杨来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Sally 你好。
Win 你好。它这个 Cranbourne Botanic Gardens 啊，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它叫 Australian Gardens， 就是顾名思义，它是非常以澳洲植物为主的一个花园。它的官方的名称呢是叫 Royal Botanic Gardens Victoria， 就是说它是维多利亚州的一个皇家植物园。它和 City 里边那个植物园不同的就是它的植物呢非常非常的古老，它里边的品种都是在这个欧洲人登陆澳大利亚大陆之前就有的了，并且和这个澳大利亚的地理结构啊、气候啊、和原住民的生活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啊，是这样一个花园。那么这个花园呢，它选址是在 Cranbourne 一块这个 Bushland 里面，大概是300多公顷，其中大概用了60多公顷来做这个花园进行的一些分区。每个区域呢对应的是一种澳大利亚的地理结构，所以它的风格整体来讲是和澳大利亚的景观非常的契合的一个花园。
你前面讲到了这个花园中间的一个特色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些本土植物，像我这样不懂的人哈，我就觉得澳大利亚的这个植物大部分人给我来说就是一个看起来特别粗放，看起来特别这种狂野、特别原生态的一个概念，然后甚至有很多人觉得它不好看。为什么要把这些植物还要把它专门弄一个花园然后放出来展示？它所谓的本土植物到底它有什么特别的值得研究的地方、值得看的地方吗？
这个其实很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本土植物在这个花园中那么的受到重视。那么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我们要需要讲到两个概念，一个是叫 native plants。Native plants 就是说它是指欧洲人来到这个澳大利亚大陆之前澳大利亚大陆上就有的植物。这个概念可能我们华人不是很熟悉，因为我们的地理环境和欧洲大陆是相连的，那么很早就有这个丝绸之路啊、各种贸易啊，那么这个植物可能早就混在一块了，就不存在说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引进某种植物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对澳洲大陆是不一样的，就是当那些欧洲人来到这块大陆上的时候，不仅带来他们的货物，同时也带来了其他国家的种子然后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欧洲大陆的东西就在这块大陆上生长起来了。那么所以 native 这个概念就是说我觉得可以翻译成为殖民前植物吧，就是在澳大利亚变成殖民地之前它就有的植物。对。然后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叫这个英文当中叫 indigenous， 就是说在这些殖民前的植物当中呢，澳大利亚它整个大陆上的环境其实是非常不同的，每个区域都不一样，中部是沙漠，然后东部南部有靠海岸线，然后还有山脉，比如说像丹尼农山脉。所以就是说在每个不同区域里边呢，它又有它自己不同的这个本土植物。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翻译成就是说是本土植物，虽然它们都是殖民前植物，但是它是针对每个不同区域的。那我们不能说丹尼农的本土植物和这个大洋路的本土植物那就肯定不一样了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叫 indigenous plants。
我们可以理解为叫一个原生态，可不可以这样说？
对对对啊。那么在这个花园当中呢，所有的植物都是 native， 就都是殖民前的植物，但是呢它有具体的分区，每一个区对应的是不同的这个地理环境，然后在这个区下面有它自己的本土植物，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来的。
所以说其实在 Cranbourne 的这样一个 Royal Botanic Garden， 你可以看到这种设计者非常有匠心的让来自澳大利亚各个角落的植物按照他们原来的一种地形分布在这个花园里面的不同部分，让你可以看到，可以不用踏遍这片红土地的各个角落就可以看到在一些不同的地貌下他们原来生长的这些植物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对不对？
对，因为这个就是说就比方说我就拿花园里的一个区域来做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区它叫Manuka Spitz， 就是说它这个 Spitz 的意思就是沙嘴啊，我们听过这个香港的尖沙嘴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沙嘴呢，它就是指陆地和水相接的时候呢，有的地方地形非常的狭长，它比其他地方要先接触水啊，接触这个海了，其实就是那么慢慢的这个区域就会形成以沙为主要的一个地块，这个名字就叫沙嘴。那么澳大利亚的沙嘴呢，就是说它其实一点都不浪漫，就是说它风非常的大，然后风也是咸的，土也是咸的，然后这个水量特别大的季节呢，可能还会整个都被淹了，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都能存活啊。那么在这个花园当中呢，它修建了一个区域，它来模拟这个沙嘴的这个地形啊，就是说他选择的是来自这个沙地地区的一个植物叫 Manuka linarifolia， 这个是他的学名啊。他其实另外一个名字可能我们大家更熟悉一些，叫这个 paperbark， 就是他的这个树皮啊像纸张一样啊。我们其实很容易见得到，他就是在城里的街道有些行道树就是这个。那么这个树呢，它就是能在沙嘴上健康的生长，因为它能够抗旱抗盐，然后还能一定程度上被淹几个月它没有关系啊。所以在这个花园当中，这个 Manuka Spitz 呢，因为它场地受限嘛，它不可能说放这个大海把这个海水引进来，它做了一个很大的湖面，然后在这个湖面上呢修了一条一条这个白色的沙袋，在这个沙袋上种了这个树啊。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个花园每一个区域它都是很精心的设计过去反映这个很特定的一种生态环境。
那我们普通人去看这个花园里面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这个花园里面的一些植物长得很好看，要不然我们能不能把它也搬回家里，就像你讲的这种植物这种树在市里面，你说行道树也都会有，那是不是我们自家的花园里面也可以去种呢？
有很多植物其实是可以这么做的，因为其实这个花园的本身的一开始的一个创意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本土植物啊，然后鼓励大家更多的去探索和种植，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会给一些殖民前就有的动物啊和鸟类啊这些品种创造一些栖息地啊。所以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马鲁鲁卡啊，这个树其实就很适合我们作为这个后院的一种我们叫 feature tree 吧，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树。它还有另外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 snow in summer， 夏天的雪，就是说它夏天开花的时候开得非常的灿烂，一整树都是啊。如果在夏天大家去 Mornington Peninsula 那边的时候，可能就会注意到就是漫山遍野都开了很多，那个时候就是真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啊。所以这个树其实是很有特点的，当然它就是说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因为它高度大概是在8米到10米左右。所以就是说可能就是你要场地比较大的时候才能用到这个树。当然就是后来的园艺师也培育出来了矮一点的品种，它就是大概长到2米左右，同样也是这个品种，它有一个挺好听的名字叫海洋之末，叫 sea foam， 它就是也是因为它那个花开的毛茸茸的啊，一团一团白色的，就是说拿来做灌木或者做一个比较遮挡性的这个植被啊，其实是很实用的，
而且应该听起来就像你讲的，在沙嘴上面都能长，比较抗旱，然后比较耐盐，应该是比较好种的，对不对？
对对对，我其实鼓励用这个植物的时候呢，就是在，特别是如果你们家是靠海边，那么你可能会发现你后院的这个地，会偏沙，然后可能就是种其他东西都不一定很容易成活，因为沙的地质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浇一杯水上去，它马上就渗走了，它 hold 不住水。
嗯，
它不像粘土，就是把水给 hold 在那里，那是把又把它给淹了。就是说，它是另外一个极端，它渗水渗得太快。然后，那么同样的，就是水一渗走，又把营养给渗走了。
嗯，
所以就是很多植物都存活不下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 Melaleuca 呢，它就是特别适合在沙地上种的一种植物，而且它一年四季都是绿的。可以说这种景象在比较贫瘠的土壤上不容易看到吧。
听众朋友，您可能会很感兴趣说这个 Melaleuca 这种植物到底长什么样，哎，要种出来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景象。那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哎，您去搜索一下这个叫澳洲本土花园，我们呢会把我们的这期节目放到网上面，您就可以找到这个内容。那么对于在 Cranbourne 的 Royal Botanic Garden， 哎，当然呢它所向我们展示的不光是说，哎，我们就讲说就能够看到这个本土植物，就光去看一个新鲜这么简单。在下一期的节目中间呢，我们会继续请景观设计师、园艺师杨子雪来给我们介绍。好的，谢谢 Sally。
谢谢大家收听。